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现在已经到十月份了，一转眼秋天就来了。秋天是一个很美好的季节。我们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一个月里边，我们管那个月叫做宣教月，记得吧？我们叫宣教月。在那个宣教月里边呢，我们很密集的讲了一些有关传福音、有关宣教的一些经文，有一些课程。所以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在宣教月里讲了这个第一次福音布道大会，那个讲员，我说那个讲员很厉害，那个讲员叫彼得，是耶稣基督的大门徒。在那一次大会中，我们讲了彼得，他讲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传讲耶稣基督救恩，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第二次呢，我们讲的是有关于一个差派宣教士，第一个差派宣教士的教会，那个教会叫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本来是一个跨文化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为主的教会，但是他们担起了传播福音、差派宣教士的重任，他们走出了那个第一步，所以重任就可能会落在一些教会的身上。第三一次呢，是那个特邀讲员范学德弟兄讲的，他讲的千载难逢，讲到我们传福音的使命和责任，讲到我们每个人生命中以后在盖棺论定，在上帝面前评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传福音，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一个指标。上一次我不在，我出去讲道，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建中弟兄讲了传福音，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传福音，我们应该抓住这样一个大好的时机，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时机，有很多很好的办法。他讲到的那些国内的那些弟兄姊妹的那些榜样，希望大家还都记得。所以这是过去一个月，我们管它叫宣教月，当然我们还有传福音的培训，也有弟兄姐妹参加了。所以希望这一次宣教月的这个内容能够记在大家心里，把我们心中传福音那个火能够点起来，越烧越旺。那从今天开始，从十月份开始呢，我们会进入到一个系列讲道，就是我一般是讲到我就是按照经文来讲，就是圣经说什么，我努力的学，一遍一遍的读，然后我把那里边经文的含义，借着圣灵的光照，我把它总结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下一步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我要讲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呢，是讨论关于教会的。我们现在这叫教会，我们在一起叫教会。在教会里边呢，有教会也有很多的问题，教会呢有些时候也面临着挑战，教会也有教会它的使命和责任，我们的地位。所以哥林多前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关教会论的一个专著，一个著作，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学习。今天呢，这个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就是前九节经文。我们还是一起来读这些经文来。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他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谢谢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都是已经蒙了你的恩召，我们已经成为了你的子民，成为你的门徒，并且你管我们叫圣徒。但是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做圣徒，求主你教导我们，求主你指教我们。今天就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个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作为一个圣徒，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主啊，求你今天就向我们的心说话，求你的圣灵现在就做那伟大的工，让所有的已经是圣徒的明白自己的身份，让那些还在追求渴慕你真理的人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身份，也让我们一起来寻求你在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意义。我们求你下面就亲自向我们说话，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哥林多前书好多人都读过的，我知道哥林多前书呢挺长的，我们一点一点读，不着急。哥林多前书首先呢是过去写书信呢，不像现在写信，现在写信先写上，比如给我写信先写上老李，然后你好吗什么的，那过去写书信呢先说是我谁谁谁，然后写信给谁谁谁，所以他一开始就说保罗索提尼我们兄弟俩，我们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这是过去写信开始的一个常见的方式，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那我看来这个词的时候呢，我灵修的时候就想到了哥林多这三个字，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很特别。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啊，就是在耶稣基督那个年代里边，它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现代都市。但是这个城市呢，曾经被彻底的毁灭过，因为当时罗马帝国还没有占领那个地方的时候，攻打就把它彻底毁灭了，就像过去那个盟军轰炸那个柏林呢，或者是德里斯顿，哎呀，那些城市被彻底的毁掉了。彻底毁掉了之后，莱比锡，对他说的，彻底毁掉了之后，然后呢，后来罗马帝国发现说，那是在公元146年。后来一发现说，哎呦，这个地方这个城市不能毁灭啊，因为什么？那个地方那个位置太重要了，它有一个，它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冲地位，就是那个地方是一个连接欧亚大陆的水路交通枢纽，从海路附近有港口，然后从陆路可以达到各个大陆上去，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战略地位很重要，就开始重建。一重建呢，就开始那边就兴旺起来了，从公元前44年开始重建，直到耶稣基督那个年代里边，那个地方非常的繁华，越来越繁华，就变成了一个大都市。一个大都市呢，我管它叫开发区，罗马帝国的开发区。开发区有什么特点呢？有开发区来的吧？开发区特点就是热闹，开发区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有经济上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发展的机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你赚钱的机会，经商的机会，所以那个地方非常的重要，它吸引了很多的人，吸引很多人。像现在有个开发区，不是好多地方就是什么叫北漂什么南漂拱雀东南飞什么的，不是都是要到那个地方去吗？吸引了很多人到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去找机会，找他们生命中发展的机会，所以那个地方充满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的那个投机者，说那个地方机会很多嘛，就投机者，还有一些思想家，还有一些什么劳工等等各样的人等齐聚在那个地方。想到那个城市，我就想到以前有一个电视剧，有一句话，可能你们有些人都听说过，那句话叫做，如果你爱一个人，送他去多伦多，不是哥林多，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送他去哥林多，因为那里是地狱。那个地方就是相当于这样一个位置，所以那是个非常复杂的地方。在那里有现代都市所有的繁华，因为那里有新兴的工业，有各种金融投资的机会，有各种物资集散，是一个物资集散地。同时呢，又有各种的哲学流派，有大学，那地热闹地方就有大学，哲学流派在那里，并且城市建筑非常的兴旺，经常是高楼拔地而起，地面老是刨着建工地，所以你就是开发区的样子，并且充满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大都市开发区就是这个样子，有所有的繁华，同时也有现代都市所有的败坏。在那里有不义，有欺诈，有那无休止的欲望，人无休止欲望的追求。那里可能娼妓流行， 盛行拜偶像，所有那些大都市那种败坏都有，离经叛道，追求各种各样的那种自我价值体现的那种那种思想充斥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所以哥林多这个城市真的就像是一个大都市，历史历代现代大都市也是一样，一个缩影。哥林多这个城市呢，让我想到了较多的城市，较多的城市多数都是这样子，多伦多差不多呀，就是这样一个大都市。还有一个叫天使多，天使多这城市谁知道在哪儿？天使多不知道呢，听说过洛杉矶吗？洛杉矶什么意思啊？天使多那是那个西班牙语 Los Angeles， Los 就是 a lot， Angeles 虽然是西班牙语，你也知道那啥意思，对不对？许多天使在那里，但是也有许多魔鬼在那里，真的是这样。这种大都市，所以在这种都市里边也有教会。哥林多教会，保罗写信给那个大都市的教会，那个大都市哥林多市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边保罗认识很多人呢。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是保罗建的，他到了那个地方，圣经说他和他的五人小组，他希拉，我们都知道希拉是他的搭档，然后还有个提摩太是他培养的接班人，他们到那里之后又遇到了一对夫妇，叫做雅居拉和百基拉夫妇。这对夫妇呢也是很好的基督徒，他们中间志同道合，所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五人小分队，所以在哥林多就建立起了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当时在那边呢，虽然有困难，但是他们的成果非常显著，他们建立了我管它叫官方教会。刚才不是说写信有个叫索提尼吗？这索提尼是干什么的？是那个管会堂的，其实就是那个犹太会堂的主管。他把犹太会堂，他自己成了基督徒，他把犹太会堂开放，让大家到这里来认识基督。啊，官方教会啊，那是啊。但后来呢，又受到了逼迫，受到了那个宗教势力和罗马政府的逼迫。后来又到一个叫做该犹的家里去了，对不对？你看那个《使徒行传》，你会知道，在家里又成立了教会。所以那边的教会基础实际上是很扎实的，哥林多教会的基础。保罗后来虽然离开了。离开，其实他仍然在关心着那边的教会，他不断的希望得到那边教会的消息，那也有人给他报告消息。他这个格林多书信里不就写了吗？有个叫葛莱士来了，向我说，这可不是打小报告啊，是不是？要打小报告一般怎么样？我跟你讲啊，怎么怎么样，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好吧？一定是这样说。葛莱士不在乎，葛莱士跟保罗说，就说我说的，你写信告诉他我说的。这是公开的报告哥林多教会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保罗也专门的为这件事情回信答复，所以就形成了哥林多书信。我们现在知道说有前书有后书，但实际上据历史考证不止于前书后书这两卷书，有一些已经流失了，已经失传了，但是这两部书非常的宝贵。我们看见保罗说了些什么呢？保罗说这个教会虽不完美，他写的他说他就叫神的教会，这个教会是神的，这个非常的重要。一个教会是神的非常的重要，一个教会是属于上帝的，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人的。不是说写信给那个某某某的教会，那个我不太好乱举名字，比如说就什么名人，这个名人教会那个名人教会，他写信是给神的教会。所以在教会里边，在教会里边如果太高举人的话一定有问题。你听哪个教会说这是某某某的教会，那一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的教会他们把他们的一个教会领袖叫做主，听说过吗？某某主啊，刚才我就说了吧，长寿主，听说过吗？听说过，管那个人叫主。当然那是一个领袖挺厉害的，但是如果他把他自己当做主的话，主耶稣往哪里摆？当然他摆个凳子，他设个牌位，然后十字架还在那，但是他已经是把自己当作神了。所以这种倾向是很不对的，所以这样的教会呢我们认为是有问题的。 现在大陆那边就管它叫异端了，就是那个胡汉派那个，不能把人当主。我在那个洛杉矶的时候，还有一个教会，我们去先看看，据说挺兴旺的，是挺兴旺。一看呢，那里边有一个领袖特别有魅力，就是煽动型那种领袖，嗯，真的是很有魅力。然后他那个教会的同工有一次开会的时候，邀请他们来介绍经验，那个同工啊，在这里大讲这个人的丰功伟绩啊，他是我们像我们的慈爱的父亲一样，他是我们的领路人，他是我们的带领者。我是听不下去，我听不对劲儿，因为我们在教会里边怎么能把一个人当成领路人，当成领慈父，当成这个那个崇拜的对象呢？这些都是有问题的教会。所以后来尽管那个教会很大，我们也没有在那里继续，我们就去看了看就离开了。这是很危险的，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其实这样的教会还挺兴旺，你别说，就越有这种魅力领袖的人，大家还越觉得说，哎，这下可有能人了，愿意跟能人啊。但是这种教会呢，还真有些人很兴旺在那里，那个教会还挺大。所以有些时候我就想，人也挺发贱的。你说这个教会领袖吧，dictator 完全说了算，大家都得听他的，大家挺高兴，觉得挺好。你要说有一个善眉大眼的，说大家商量着办吧，大家谁都看不起他，什么领袖啊，是不是？没办法。但是在教会里边绝对不能高举人，因为我们敬拜的是神，我们的教会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这是保罗这样说，保罗这个书信是写给所有神的教会的，他当时虽然是写给哥林多教会，但是所有历史历代的教会所存在的问题都跟哥林多教会差不多，所以这是写给历代历史历代所有神的教会的。滑铁卢林肯路教会就是这里，这是神的教会，这里是神的教会，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是唯一的对象，就是这位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我们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教会的元首，唯一的元首，是我们敬拜唯一的中心，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向他敞开，我们每个人都来敬拜他。所以滑铁卢教会是神的教会，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如果我们教会看见有什么很美善的事情发生，我们哈利路亚赞美感谢神，因为这是神自己做的功。但是如果我们教会存在点什么问题，那我们就不能说神没做工了，那就是这个教会牧者有问题，就把这个罪名归于牧者。当然不是的了，我知道我这是开玩笑，就是我们大家共同来一起来同心合一的来寻求神的引领，我们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也不会说因为是神的教会，也不会所有的问题我都全揽过来，当然主要责任我还是要担了。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概念，是神的教会，我们一起来仰望神，我们都仰望神。滑铁卢这个城市啊，虽然小，但是也有大都市的一些特点。我也管它叫个什么多多多教会，它什么多呀？同学多，学生多，学生多，公司多，也有这样多多多教会，多多多的那种特点。滑铁卢这个城市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大小型的都市。也有一切都市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也都要听神向我们所说的话，神对哥林多教会说的话，也对我们这个学生多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这是神的教会。保罗接下来又说，我写信是给神的教会里边的那些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从这句话里面你们看到没有，这里面就给教会下了一个定义。什么是教会呢？他说教会就是，你把那些形容词放一边的话，教会就是蒙召做圣徒的，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教会等于蒙召。所以这跟教会那个概念，跟教会原词的那个概念 Ecclesia 那个概念是完全一致的。那个词意思就是说，教会就是蒙神的呼召而聚集起来的一群人，这群人就是教会。我们这些人在这里，这里就是教会。我们这些人比如说哪一天他们不让我们在这聚会了，我们上公园聚会去，在公园就是教会，在国内就有啊，在公园聚会的听说过是吧？ 所以是人而不是建筑物，是圣徒，蒙召做圣徒的，这样的就是教会。蒙召做圣徒，这个挺有意思。哥林多教会啊，那个教会问题大不大？你学过哥林多前书，肯定都知道，那教会毛病多了，并且还都是大毛病，很多问题的。但是呢，这么一个有问题的教会的这些人，那保罗管他们叫做圣徒。有人说：“哎呀，我知道这是讽刺他们呐，这是高级黑呀，对不对？”现在有个词叫高级黑，我弄了挺长时间才弄明白啥意思呢？就是反着说。其实保罗不是反着说，保罗真的是把他们看作是圣徒，就是圣徒这个概念。保罗是他说他们是圣徒，是因为他们是蒙召的，他们是蒙召成为圣徒的，是一种我们管这个叫做地位上的成圣地位。你有了圣徒的身份和地位，神在那里呼召，我们回应蒙召，然后我们就站到了圣徒的地位，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形式，一个方式。所以在本质上来说，虽然哥林多教会是一群乌合之众，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罪人的群体，但是他们那帮人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奉神的名蒙召站出来的时候，仍然他们有圣徒的身份。我们每一个教会，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我就不用乌合之众这个词儿，有点伤人。本质上来讲，仍然是罪人聚集的一个地方，一个群体。所以有人开玩笑不说，他说你要想找罪，你要想找那个公益的人，你到一个地方去找，那叫监狱。在监狱里，你听每个人都谈：“哎呀，我是清白的，我是冤枉的，我是好人呐。”你要到想找罪人，你就去向教会去找。你看一祷告，这帮人都在说：“哎呀，主啊，你饶恕我这个罪人，谢谢你宽恕我罪，我有罪。”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圣灵的光照下看清自己的内心，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污秽，真的是需要神来帮助我们，真的是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来拯救我们。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是进到了圣徒的地位。怎么样来理解呢？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合适，但不管怎么说，你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有一个地方，那个议员的选举，议员的产生不是经过选举的，而是那个地方的最高领袖，不管是叫什么吧，就是最高领袖吧，他指定，他说了算，他招呼，他说：“哎，我站在这里，我们就要开这个某某大会了，然后现在我呼召你们谁来当代表，你谁愿意当？比如说我现在说你们谁来当代表，你们有人就说：哎，我站出来，我愿意当。我也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时候你就站到了议员的地位，这叫呼召，这叫回应，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当然在人间这种呼召回应往往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呼召我们的是上帝，是永生的神，他在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回应，我们就进到了那个成圣的圣徒的地位之上。因此这个圣徒的地位是恩典呐，是上帝给我们的。就像这个以弗所这书这句话说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下面接着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最近我们不是上那个受洗班吗？其实刚才全德弟兄报告那个名单的时候，我们那个在祷告会时候的名单，现在还更多了呢。我们也会为他们祷告。我们这些要参加受洗班的，我们昨天已经上了一次课了，今天还有一次。昨天我们就提到说，这是一个恩典，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就本于神的呼召，让我们接受这样的救恩。然后人呢，不需要说我要达到什么一个崇高的境界，达到一个某某的一个什么什么圆的标准，然后我才可以进到被神接受。上帝接纳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本相，但是就我们这小样，就我们这一身毛病，当我们愿意悔改，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神就完全的接纳了我们，就让我们把圣徒那个冠冕那个帽子就戴在我们的头上，就把那个圣徒那个衣服穿在我们的身上， 他就看我们为圣徒，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因为他为我们已经付上了罪的代价。我们被神接纳，是因为神看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呢。众位圣徒们，你们也是圣徒，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恩典的意思呢，就是你不配，然后你得到了。你比如说，咱们说现在要评选圣人，评选谁是圣人呢？有人说 Mother Teresa， 哎呀，大家都服说，是这老太太，这不她不圣人，谁是圣人呢？大家都说，虽然 Mother Teresa 她也不一定说啊，我是圣人，她不一定这样，但是呢，大家都觉得说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她配得，对不对？但假设有人说，哎，李东光圣人，你们服吗？没人服，大家都觉得不对劲儿。但是他们说真是圣人呢，为什么呢？上帝称他为圣徒，那大家就只能说，哎呀，那还不知道，那上帝恩典呢，上帝他不配，但是上帝给了他，是因为他得到了恩典，不配得到了，这个叫恩典。所以我们成圣这个地位叫恩典，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其实我们能接受救恩，能接受，这也是神的恩典。有人说，我接受救恩是我脑瓜灵光，我一下就想通了，我一下子就聪明起来了。其实也不是，我们一下子想通了，一下子聪明起来了，一下子心意更新变化了，愿意接受这个恩典了，那也是神的恩典，那也是神的恩典呢，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样一颗心。我们下面还会说，所以这是一个恩典。我们的信心，我们在主里面有信心，下定决心要一生跟随这位主，这也是恩典，不是我们特厉害，我们怎么样有觉悟，这也是神的恩典。我们蒙召是神的恩典。说到蒙召和呼召呢，我会给自己现在找一个麻烦，我会稍微说一点这个蒙召和呼召的这个事情。在这里面呢，如果是说蒙召、呼召，呼召是神在呼召，神的呼召是赐给万民的所有的人的，也就是说上帝说恩典成就了，耶稣基督已经为大家把罪驾付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要白白的赐给一切的人，所有的人谁愿意接纳接受都可以，这是对万民的，临到万民。但是听了之后，他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啊，这也是实在是挺遗憾的事情，所以有些人就接受了，有些人就不接受，所以最后呢，一部分人接受了，一部分人没接受。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问题就是这些没接受的人怎么回事？心顽梗。但是心顽梗呢，你回头想想，如果上帝是有能力的，有主权的，他再顽梗，他把你带点心眼给你转换过来不是很容易吗？难道神不能把人的心给他扭转过来吗？肯定能。那为什么还有不信的呢？所以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也许有人说啊，这个不对，那些人呢不信，那就是他就该是不信，因为神早就预定好了这些人是不信的。哎，这又产生一个问题，说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些人怎么称为他们是有罪的呢？他就是无辜的了，对不对？你定了他不信，那你还能怨他，那有点不够意思，对不对？所以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悬案，是一个那个已经争论了好长时间，四五百年的一个案例，一个说法，争论了很多年了。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加尔文主义和那个亚美尼亚主义 （Arminian Calvinism）。Arminianism， 加尔文主义，这是我们今天不管这个英文了，我们把它稍微总结一下，这个用中文的来表达，那是。加尔文的意思，加尔文主义的意思就是说，他讲的是人权败坏，就是个 tulip， totally depravity， unconditional election， limited atonement， irresistible grace， 还有这个 preservance of saints。 这个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人是全然败坏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站到神的面前，这一点呢，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要不然的话有人就拍胸脯说啊，我是圣人，你不上帝不检验我是他不好，那没有那样的人。然后呢，神的拣选是无条件的，是他无条件的拣选我们，我们无论怎么样，只要他拣选我们就能被拣选，有限代赎，不可抗拒，那我们就不讲这个神学道理， 最重要一点在于哪里呢？加尔文认为，一个人得救，主权在于神。那么还有一个呢，是那亚门尼亚主义呢，他说的呢，其实也都有些地方是类似的，但他有一些改变，他有一些那个不同。不同呢，他一种有一些就是他认为是说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他认为人呢也有责任，人要配合，人要改变自己来让自己变得更合神的心意。也有可能有些人就会他有主权，他有权利，他拒绝恩典，他不接受，也有这样的可能。或者是你得到了之后，有些人可能还最后不信了。这就把人看得挺重，把人的这个能作为，把人的权利看得挺重。这两种思想呢，其实一直在争执。这代表这两种主义的加尔文主义和 Arminian 主义 Calvinism 和 Arminianism 这两种主义的这个代表人物都挺厉害，名声都很响。比如说这边加尔文，约翰加尔文，名声很响，影响很大。但是呢，这个代表人物呢，约翰威斯里呢，名声也很响。现在你看，在这个教会里边，各种各样的宗派里边，那个长老会系统，加尔文这个也很蒙神的祝福。但是呢，约翰威斯里那个教会的那个叫做那个巡礼会或者叫做那个威斯里公会，也挺兴旺，也挺受神的祝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不是神学家，不是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问题呢？我说句实话，我不太希望在一个教会里或者在我们的教会里，大家因为这件事儿，因为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互相之间死掐，掐得头破血流，然后最后那让那个撒旦看笑话，让世人那个摇头。我不希望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最近我就遇到一位年轻人，本来给他做婚姻辅导呢，结果他跟我来劲了，他跟我讲这个，他说他认为加尔文主义有问题，他不能在这个加尔文教会里边，就弄得婚姻辅导变成了这个神学讨论了。但无论怎么样，是跟他交流，他最后还是决定说我要去东正教，我要去参加东正教。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东正教好像比较正统。后来我实在生气了，我说现在停止婚姻前辅导，你去上东正教去体验去吧。如果你在那边留下了，你就在那边去做婚前辅导，你去结婚。如果你以后你再回来，我们再讨论。后来他们又回来了，但是他还是说，他认为这个卫理公会最更适合于他。后来我说，那你就去卫理公会，可以的。他们现在就去卫理公会了。所以这种情况，我想呢，我不想在这里边做判断，说你去那儿卫理公会是异端，你一定是受咒诅的。我不想说这样的话。因为在这样一个神学争论中，现在我们得说他们都有他们的立场，但是我们作为我们自己来讲，对于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这样的问题，作为我们一个平信徒，或者说一个这个超宗派的一个基督徒的这种观念和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立场，还是有的。比如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这个加尔文的这个神学观点，我们有自己的立场，然后我们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实践中，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我们不拿着自己立场当大旗当棍子去跟人去战斗，我们不去和那个另外的一种神学思想去战斗，我们还是可以共存的。关于神的主权、神的责任，我跟你讲讲我的想法。我认为神有绝对的主权，并且有绝对的公义，因为他是神呐。如果他要没有的话，那我们敬拜他干嘛？他有绝对的主权，有绝对的公义。但是有些事情我理解不了，我不太明白。比如我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很遗憾的结局，比如说我母亲、我妈妈，我认为她是一个世界上最好的人。她中学老师，当时在农村中学里那些有困难的孩子，她都去帮助他们，给他们吃的，有些时候到家里单独补课。我觉得这么一个好人，他竟然没有听到福音就死了。所以我一直一见到那个比我厉害的神学家或者是那个牧师，我就跟他来劲儿，说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我妈妈去哪儿了，就经常跟人家来劲儿。但是后来有一位牧师跟我说，他叫我，他说如果圣经里没有明确说的，你相信两点，一个是说神放在人心中的良心是指导那些没有接触过福音的人，指导他们的生平的，他们怎么样按照他们 神放在他们心中的良心去做事，上帝在那里自有公论，自有记载。另外一个，他说你要确认这位上帝是全然公义的，他不会做那个完全不公义的事情，你就交在他手里好就好了。所以我一直做了一个梦，有一个幻想，也许有假设我在天堂哪个地儿转一转，一看我妈妈在那儿，说不定。但这是我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神有他的公义，我们要完全尊重神的公义和主权。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不知道谁是真正信主的，真的是就包括所谓的那种受洗，甚至后来成为什么传道人什么这样的人，我们都不知道他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但是我们不要花时间去判断别人，不要去琢磨说这人到底信没信主啊，他怎么这样啊，说这不要花时间去判断别人，我们要保证自己真正的在主的恩典里边，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你要是像我作为牧者，像我作为这个传道人的位置，如果我发现我的弟兄姐妹们，我的这些属灵伙伴们真的是哪里有问题，我还是要去跟他说，哎呀，这事儿呢上帝是这么说的，这么做可是不对，这我还是要说。但我不能说你完蛋了，你救恩失去了，你这辈子你等着进地狱吧，我绝对不会这样去说。我们不做这样的判断，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对自己要保证自己坚定的站立在神的救恩里面。但对别人呢，我们不判断，但是我们要不遗余力的去传福音。有人说那个某某某那个人太顽固了，他不可能信主。你怎么知道他不可能信主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神。因为在神看来，我们看来有些事情好像很遗憾吧，但在神那里他没有过去未来，因为在神是不在我们的时间这个维度里边的，他是超脱的时间之外的，在他里边所有的事情都是现在事。所以神他是他的伟大我们难以想象，所以我们不知道后边会发生什么。比如说有一个姓范的人，以前一来就较劲，一来就跟那个传道人打架打嘴仗，还挺能说。有人就说啊，这人肯定不会信主。但是他后来不但信主了，他还是著名传道人，上个礼拜还跑我们这儿来做布道会来了，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呢？不知道。我在这个和弟兄姊妹交流的时候，我有一个好弟兄，他就说原来他也是那样。有人也对他说你可能你这个人我不可能信主，我说怎么样。现在也是好的，很好的弟兄，很有热心的弟兄。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去，我们不遗余力的去传福音。所以这是我们的态度，好不好？所以以后再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回避争执。我们说你去看神学书去，如果你是神学家，你好好把你的神学观点解释清楚。如果你是平信徒，你看点书，你认为哪个你可以持守，你可以接受，你就持守那个观点。我们再次强调说，蒙恩得救是基督里的恩典，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这个恩典是在基督里的，基督里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救恩是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成就的，是因着他的牺牲，因着他的流血而成就的。所以我们的救恩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这个恩典是无价的。这个恩典虽然白白赐我们，白给无价，这两个概念像这两个非常相对的概念，白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又是无价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要特别的珍视珍贵，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恩典，我们希望我们都重视这样的恩典。所以这讲到圣徒的第一点，圣徒是蒙召的圣徒。圣徒的第二点呢，是圣徒是求告主名的人。求告主名，求告主名什么意思呢？求告主名就是认耶稣基督为主。比如说我们说主，我们的主，跟别人讲我们的主，或者说祷告时候说主啊，这意思是说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主宰，这个主宰他是我要跟随他，我要一切听他的，他是我的主。所以这是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意思，求告主名。我们要敬畏主，爱慕主，顺服主和信靠主，这是主嘛，他是我的主，我就一切就要交在他的手中，要跟着他走。求告主名呢，那么更贴切的一个说法呢，是要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在求告主名，对不对？要祷告。所以 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们，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告主名。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敢相信有很多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基督徒，他们虽然不一定每次都能来参加祷告会，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家里面的祷告生活一定是非常非常迫切，非常严谨，是一直在坚持的。但是我也敢说，有些基督徒可能在祷告这件事情上面下的功夫还不够。我不知道是谁啊，我敢说有，肯定有。其实我们要注意，我们是求告主名的人，我们是要好好的在祷告上下功夫。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一个好的祷告生活，好的祷告，不是等有事儿的时候，比如说碰见什么为难招窄的事儿了，然后说：“哎呀，主啊，不行了，赶紧救一命啊，赶紧这个搭把手，帮帮忙吧。”然后等事情解决了，马上就忘得一干二净，又不祷告了，这样是不合适的。这个在他们有一个宗教里讲，叫做“及时怎么怎么样，忙时怎么怎么样”，那个是我们不学习那种。我们要坚持祷告，恒切祷告，让祷告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就是你成为了一个习惯，成为了一个需要，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有人可能说，我刚信主，我还不太知道怎么样祷告。好办，去小组，在小组里边一定都有彼此代祷的时间，这是我相信是我们教会的传统，我走过好多个小组都有，在那里面学习，看别人怎么样为你代祷，你也学习为别人代祷，看怎么样别人怎么样向神来祷告。当然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机会呢，就是来祷告会。我们星期三呢一直有人在这里，七点到八点半一直有人在这里祷告会。最近呢大概人数不如前一阵多了，我知道大家可能事情都比较忙，但是我还这样说，你要有这样的心愿呢，你忙不来我完全理解，但是你要永远的忙，永永远远的忙下去，就是不能来，那就是忙大劲儿了，有点忙过头了。如果你不忙的时候你能来，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一起来操练祷告，好吧。所以这是有关于祷告，这是求告主名的人，圣徒呢还圣徒求告主名，因为教会，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林肯路教会的主，他也是所有教会的主，所有的基督徒，全世界所有属于主的圣徒都要求告主名，都要祷告。圣徒还是一个感恩的人，我们正好赶到马上就是感恩节了，今年的感恩节还挺有意思，和这个中秋节非常接近，是吧？我也忘了，不知道哪一天，我知道感恩节是哪一天，中秋节我不知道，晚上看看月亮就知道了。反正中秋节很临近，所以两个节日加一块儿，我们会到那个康斯塔干那边去成立一个团契，会作为团契一个 kick off， 一个开张典礼，就是在那个这个星期五，我们那个两个节日一起过。感恩节我们都知道它的来历，我今天不多讲，但是感恩节是提醒我们要感恩。为什么要提醒呢？因为人感恩的心不是总有的，需要提醒。但是一年就感恩节感恩一下子有点不够，所以我们要时时有感恩的心。因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四节说的，他说因为耶稣基督，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你们恩惠了，赐给你们所有的恩惠，他举了那些例子，聪明才智，口才，能力，神赐给了我们丰丰富富的恩惠。所以这个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无限的恩惠，这个恩惠可以体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比如日常生活中你有能力，你有聪明才智，你可以去找到工作，做一份很好的工作，挣钱养家，并且可以有余去帮助别人。你在生活中夫妻相敬如宾，妻贤子孝，家里边三世同堂，这是都是恩典。你在生活中有些遇到了一些事情，有一些弟兄姊妹和你在一起，我们之间可以彼此帮助，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在世界上有很多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有神帮助我们，有弟兄姊妹帮助我们，都是神的恩典。但神的恩典呢还不仅仅停留在这里， 神的恩典还有在天国里，我们下面还会讲，在天国里我们还有一个永恒的美好的基业。所以在耶稣基督里，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我们要时时的感恩。我刚来那年的感恩节，我们还做了一个杂志，让大家写感恩节见证或者感恩节的感想。今年有点忙，没顾得上。但是你要有特别有感动，有特别要感恩的东西，你可以写的拿上来。我们不一定做一个大杂志，可以把你的感恩见证，我们放在我们的网站上和大家分享。如果有的话，谁要想写，当然我们的那个受洗的弟兄姊妹会写他们的见证，我们也最近也要发表出来。所以你看，你们谁有感恩见证的话，可以写成文字，你发给我，我们就一起可以刊登出来。要时时感恩，这是我们做圣徒的本分。第四点呢，是圣徒是蒙神保守的。这句话呢，保罗在这里说，神我们的主会坚固我们到底。保罗也在其他的章地方写到，罗马书中写到，神会爱我们到底，这是他的保证，这是那个神，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是他的承诺。这也是为什么加尔文他那里边，加尔文思想那个 Tulip 里边最后不有个 Preservance of Saint 吗？他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神拣选的圣徒，你不要担心说我最后退步了怎么办呢，神会保守你，他负责，他要负责到底的，你在他的手里边，你退步他给你功课，他引领你。所以神保守我们，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我觉得这个信息很美，就是神保守我们到底，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溜也溜不掉的，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他是美善的，他在塑造我们，所以我们最后在他的手中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合他的心意。所以主耶稣基督保守我们，我们的天父保守我们，这是圣经里面一再强调的应许，这个是可信的。因为经文讲说神是信实的，信实是啥意思？就是信得过，值得相信，值得信靠，他说了就算，一言九鼎，他说话绝对不食言。所以神的应许永远不会失落，不会不能实现，神的应许必定要实现。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原来我是在神的手中。我虽然现在仍然是一个正在改变中的罪人，我现在仍然是一个在成长中的圣徒，但是我是在神的手中，他的手时时在我的身上做工。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坚固我们，在我们走偏的时候，神伸手把我们拉回来，在我们消沉的时候，神会用他的灵把我们托起，鼓励我们，让我们走出阴影，并且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属灵的家中，我们众弟兄姊妹，特别是小组里面那些更亲密一些，我们一起来同行天路，我们一起携手来走天路，我们一起共同成长，我们彼此扶持鼓励。比如说现在有的弟兄姐妹做下决定心要受洗，所有小组的弟兄姊妹一起为他欢呼高兴，这就是家，这就是家的感觉。我们不是一个人在独行，孑然独行来走天路，我们有一群一起走的弟兄姐妹伙伴家人，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这是神保守我们的一种美好的形式，非常美好的形式。所以我们感谢神。在这一段经文里边，保罗也讲到说，圣徒是追求成圣的，他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圣。那刚才可能有人说了，你刚才都说了我们已经是圣徒了，还成什么圣啊？记得我刚才说那意思吗？我们是在地位上成圣，但是离那个全然成圣还有距离。我们进入到这个地位之后，还要继续的向前走。比如说你拜哪个那个什么派那个大师， 谁是大师？张三丰。你成了他张三丰的徒弟之后，并不等于你就会太极拳，对不对？你还得练，还得最后成为那个那个高手。所以我们实际上这个地位上成圣之后，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与神的要求，与那个一个圣徒的那个真正的那样的一个生活，还是有距离的。所以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进入到一个地位之后，我们还要往前走，向那个成圣、完全成圣的方向去走。成圣呢，是在基督耶稣里，这是保罗强调的，在基督耶稣里成圣，那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靠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的是圣灵的工作，靠的是神的手来牵引我们、引领我们、扶持我们，甚至是有些时候也是管教我们。我们是在神的手里边。有人说，他自己有定力，他自己有觉悟，他自己靠自我完善，靠自己的修炼，也可能达到个什么境界？不可能，因为我知道人都是有限的，靠自己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要完完全全的靠主，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成圣的标杆，他让我们知道说什么叫成圣。有人说你们成圣啥意思呀？我们就跟他说，成圣就是我们学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每一天都向他学，一步一步向他接近，向着那个标杆，直跑是最好的，起码你是也是快走，或者是起码是在走，我们永远朝着那个方向在前进，在耶稣基督里成圣。另外呢，我们也是主耶稣基督，他也是我们的引路人。有些时候我们走不准的时候，我们一看耶稣基督的标杆就知道是方向。还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圣，是说耶稣基督又是我们的帮助者，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我们只要愿意向他求，愿意让他来做我们的主，神会帮助我们，亲自帮助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在基督里成圣，成圣就是保持我们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在基督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上，和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朝这个方向走。成圣是我们圣徒，既然叫圣徒了嘛，所以我们圣徒就有一个最终的目标，那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最终的目标要朝向这个最终要成圣，要走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一直走向耶稣基督那一个美好的标杆。当然这个走向一个标杆，或者说我们一生道路往前走，这个走是有快有慢的，我承认是这样，有这样一点，有的可能走得非常的快，很快就很接近，然后就看到他很受蒙神的重用，像上次来那个范弟兄，他是95年信主的，然后呢97年就出书了，出书就开始影响一大批人了。我是96年信主的，就开始看他的书了，他在信主一年，那时候才一年多的时间，这是这个主特别重用或者特别影响的一位人物，所以他在成圣道路上走的步伐又快一点。但是可能像我们呢，有些时候呢也是快一步走一步退，走两步退一步，像扭大秧歌似的，走一步然后退一步，然后慢慢往前走，走来走去呢也没走多远，这也有可能。但无论怎样，只要我们是坚持在这条道路上往前走，我们就一定走向那个终点。但是走的过程，希望让我们能够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边，让他领着我们走，我们就走得会更快，最终会达到那样的一个目标。我们自己要有追求成圣的心，我们有愿意有这样的心愿，所以主就会保守我们。我们要成圣，为什么要成圣呢？是因为保罗在这节经文说，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里，在主耶稣日子里，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里有什么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评判评价。所以我们作为圣徒，最后一点是圣徒是有盼望的。保罗在这个讲到圣徒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以前说过，我是有盼望啊，那个人呢就能活下去，活不下去的时候就是没盼望了，绝望的。我原来在农村下乡的时候，我这就挺绝望的，就是觉得这个四年了，一直就是一点盼望没有，所以我想要做的那些事情都不可能达到，就只能在那里 耗费青春，那时候挺绝望的，因为没有盼望。但是同样都是下乡，比如说你如果是红二代下乡，他知道说那最后那个还可以锻炼一段时间之后还可以进到县里什么省里，最后是中央什么，还可以一步一步上去的。他有盼望，他在农村的表现就会不一样，他因为他有盼望的人。我们在生命中有没有盼望，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在基督里成圣的圣徒，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就是耶稣基督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里有什么？耶稣基督的日子里，那个日子是我们在主的国度里边被主接回天家，在那里和他同享美好的日子。但是在那个日子里呢，保罗又提醒我们说，那个日子呢还有一个审核，或者叫鉴定，当然你叫它审判也可以。审判的这个词呢，如果你想象是有那个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审判，但是在主内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也有一个审核。在这个审核里边呢，我们会在主的面前向他交账。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整个的一生，这个足迹，走过的足迹，到那个时候都会像放电影那样一全部放出来。当然可能是我们向神已经认罪悔改，主耶稣基督说好涂抹了，那一段可能就唰唰唰就快进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是没有对付的罪，到那时候都要放出来，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有评审。那个时候呢，如果是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不争气，整个的那个信仰生活是非常的糟糕，那个时候呢就会非常的尴尬，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不敢面对主耶稣基督的眼神。为了让自己不尴尬，保罗说我们要让我们自己在那个日子里面尽量的无可责备。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追求成圣，我们要警醒等候，敬虔度日。我们在那个日子里要尽量的在主的面前尽可能的无可责备，当然可能一点儿瑕疵没有也不可能，也不容易。但是呢，我们说我尽力了，我好好的遵行主的旨意去做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无可责备，才能够坦然无惧，守节心清，不让主太失望，不让自己太难堪。当然呢，我们讲到的这个评审，可能在人的心头有一点压力。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像上一次我讲的说，这个救恩实际上还是可以保留的，真要是在主的那个旨意中的，不会因为我们做的稍微有点不争气就把我们踢出去的。但是这个奖赏很重要，因为还有一个评审之后还有一个奖赏。这个奖赏的意思是说，他会论功行赏，他会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奖赏我们。有人说，不是说行不看行为吗？那是得救恩，进到主里边作为圣徒之后，我们的生命最后还是有一个评价的，这个奖赏才能显示出主耶稣基督的公义。要不然的话，比如说到那时候赏月饼，保罗也一个你也一个，那才叫不公平呢，或者保罗一个我也一个，那才叫不公平呢，对不对？所以说要论功行赏，这是公义的神必然要做的。当然这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盼望，就是如果我们好好的去追求，在主的面前可以蒙神的悦纳，并且神可以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夸奖，就是说好，你忠心良善，你来来来，你进来吃月饼，中秋节，那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局。同时我们还知道一点，就是在神的国度里太丰盛了，到时候我们和主耶稣基督叫做一同得分。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基督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主耶稣基督所拥有的那些基业我们都可以分享，所以说和他一同得基业，一同得分。那到时候主耶稣基督他是王，他是管理一切的，他可以叫我们管理一些我们能力，我们的品德所及的那样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在他里面一同享受神国度里的那个最美好的一切。所以这些说的这些，保罗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圣徒啊，众位圣徒，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就要在生活上要更加鼓励自己追求成圣的生命，追求圣洁的生命，让我们更加委身于神的家，委身于教会，好好的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 更激发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把上帝给我们那个恩赐都发挥出来，发挥到更大的那个水平，来荣耀神的名。你事业上有成就，你工作做得好，荣耀神的名，同样可以荣耀神的名，并且呢，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热心，让我们去传福音，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和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今天，哥林多教会是一个缩影。我们借着哥林多教会，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我们看到说，虽然哥林多的教会不完美，但是那仍然是神的教会。虽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完美，但是他们仍然是圣徒，他们是圣徒的身份。但是呢，保罗下面来解释这个圣徒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是在地位上成圣了之后，他们需要有一个努力做到生命完全成圣，得到完全的救恩，有这样一个过程要往前走。愿这样的话语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蒙召回应神的呼吁，然后让我们的生命真正能够有那个美好的改变，能够反映出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光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你把圣徒的身份在主耶稣基督里赐给了我们，求你让我们看重这样的身份，求你让我们能够保守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这样美好的事，让我们时时刻刻的记住自己是属于神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是要见主面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成圣的道路上都因着你自己的恩典保守的缘故，我们可以平平稳稳的，可以快速的向前走，我们能够直奔耶稣基督的标杆。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一切的荣耀颂赞感谢都归给主，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呢，是我们教会这个圣餐的时间。国语堂和英文堂传统不是太一样，他们是每个礼拜都有圣餐，我们是把圣餐放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这样做呢，是希望说